大家好，今日系5月17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全球局势连环升温，从中东战火到俄乌战场，仲有北约边境嘅紧张局势，喺短短几日内，多条战线同时出现咗震动。而川普总统最近一连串嘅动作，亦都令外界嗅到一股大战前夕嘅味道。美国媒体喺17号爆料话，如果伊朗停火破裂，美军已经准备好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战争，而且连行动名称都已经想好，就叫做重锤行动。先前美国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嘅军事打击，代号叫做史诗之怒行动。咁白宫考虑改用新名称，背后可能唔只系宣传问题，亦可能牵涉到美国嘅战争权力法。根据呢项法律，总统喺开战60日之后，如果冇获得国会授权，就必须要停止军事行动。所以如果而家改用新嘅行动名称，就等于系可能可以重新启动呢个60日嘅倒数。咁换句话讲，华府似乎正喺度为第二轮伊朗战争预先做好法律同政治布局，而川普本人亦都喺度不断释放危险信号。就喺媒体传出美国可能恢复伊朗战争嘅同时，川普16号亦同步贴出咗一张 AI 生成图片。画面入面，佢同美军将领企喺暴风雨嘅海面前，而背景中嘅船只悬挂住伊朗国旗。图片上面只有一句话：暴风雨前嘅宁静。嗰个呢，短短几个字，亦都立刻引发咗外界嘅大量猜测。美国媒体亦都披露话，美国同以色列正准备更猛烈嘅方案，包括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新一轮狂轰滥炸，派突击队深入伊朗，抢夺高浓缩核材料油，而且亦唔排除去控制波斯湾重要石油出口港等等。而以色列官员更开放话，未来嘅战斗恐怕唔系几日，而系几个礼拜。咁消息仲话，针对伊朗重新启动呢个打击行动嘅决定，其实已经敲定咗。以色列同美国嘅武装力量而家正喺度等情报部门发出绿灯信号，以便喺最精准嘅时机发起攻击。而关键就取决于能唔能够锁定伊朗领导人穆杰塔巴，仲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官员嘅确切行踪。同时，伊朗方面亦都传出，正试图从陆路去完成对中国、巴基斯坦同伊拉克嘅陆路同铁路贸易。但系呢啲替代路线嘅运力，事实上都冇办法取代好似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呢种规模同效率。而就喺中东火药味正变得越嚟越浓嘅时候，俄乌战场亦都传嚟咗新嘅警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警告话，俄罗斯正评估从白俄罗斯方向发动新攻势，而且目标可能唔止系乌克兰，甚至可能会直接冲向北约国家。白俄罗斯嘅北边同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接壤，咁一旦俄军喺白俄嘅边境展开行动话，北约同俄罗斯之间发生正面冲突嘅风险就会急速升高。16号，俄军又向乌克兰发射咗141架无人机，仲有6枚飞弹，而乌军亦都反击咗俄国嘅油库、海军设施，仲有军机基地。可以睇到双方嘅战火仍然仲喺度不断升级。咁喺另一边，英国内部亦都开始出现咗剧烈嘅政治震荡。近日，几十万嘅示威者涌上伦敦街头，高嗌反对非法移民、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同时佢哋亦都抗议言论自由遭到打压。而此前喺英国嘅地方选举中，右翼改革党席卷咗大量席位，呢个亦都显示出英国嘅政治风向正快速右转。而喺大西洋嘅彼岸，美国海军亦都迎嚟咗英雄海船。啱啱从中东返回嘅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受到美国国防高层嘅公开表扬，美国战争部长贺格塞斯亦都亲自过去迎接，并且由代理海军部长洪曹宣布授予呢支舰队总统部队嘉奖。美军透露话，呢支舰队喺两伊战争期间曾经对伊朗军舰发动大规模嘅协同打击，并且向伊朗境内目标发射超过200枚嘅战斧导弹，同时亦都从地中海同红海执行过超过1700架次嘅作战飞行任务。可以话呢个几乎系一次教科书级嘅现代海空战演示。咁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呢一连串嘅表态系咪代表美军已经完成咗对伊朗嘅实战级部署呢？欢迎你喺评论区分享你嘅睇法。
食一样嘅嘢，点解你嘅血脂高呢？中医话呢个系脾胃太过虚。油腻代谢唔好，全部入咗血管里边。你要做嘅咧，唔系饿住个肚，而系健脾化湿、三高代谢补， 帮你将脾脏养起嚟，油脂自然就排出去啦。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翻到安全线啦。
川普结束咗北京嘅访问之后，普京亦都随即宣布将会喺5月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并且同习近平讨论中俄无论友好合作条约嘅续约，以及双方嘅呢个战略合作。咁呢个消息马上就引发咗国际社会嘅关注。普京今次访华刚好碰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将会同习近平重点讨论双边关系、战略合作以及国际同地区问题。同时咧，双方亦都将会签署联合声明以及多项合作文件。呢一项条约是由前中共主席江泽民同普京在2001年签署的，会在2026年6月到期。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六条亦都确认了现行的俄中边界。但是呢，民间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这项条约等于是肯定了历史上 98% 的俄中边界划分。也就是说，中共主动放弃了中国大约3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江泽民当年和俄罗斯签订的这些条约，都是以沙俄和满清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所划定的国界为基础。那换句话说，亦都等于是默认了沙皇和满清之间签下的这个九项不平等条约，包括新疆和俄罗斯交叉口附近、靠近外蒙古和俄罗斯的黑龙江最西部、黑龙江和吉林北部交界处，还有乌苏里江、图们江出海口北部，这些地方最后都划给了俄罗斯。而这些土地甚至是苏联领导人列宁都曾经3次发表政府声明，说要归还给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和普京今次会晤的安排其实和2021年有些相似。当年拜登和普京峰会结束后没几耐，中俄双方就宣布要将这项条约延长5年。另外呢，普京今次访华期间还将会见中共总理李强，双方也都会讨论经贸合作、能源合作等相关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也都发出警告，说俄罗斯正评估是否利用白俄罗斯方向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甚至可能威胁到北约国家。分析认为，普京今次访华除了要寻求经贸和外交支持之外，亦都是在进一步巩固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中东局势最近仲持续升温。近日，阿联酋突然宣布要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还有 OPEC Plus， 消息即刻引发了全球市场的震荡。咁喺17号，美国媒体又传出背后嘅惊人内幕，可以睇到呢件事唔止系同石油利益有关，更牵涉到咗中东地缘政治以及伊朗战争带嚟嘅冲击。根据彭博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嘅消息，阿联酋曾经试图说服包括沙地阿拉伯同卡塔尔在内嘅邻国一齐嚟参与协调军事行动，去回应伊朗嘅空袭，但系呢个提议最后遭到咗呢啲国家嘅拒绝。亦都因为咁，阿联酋最终宣布要退出 OPEC， 仲有佢嘅关联组织。喺美国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展开空袭之后，伊朗好快就对波斯湾国家发动咗大规模嘅报复行动，包括阿联酋嘅港口、机场、酒店，仲有住宅区都遭到咗无人机同导弹嘅袭击。而呢样亦都令到波湾国家被逼要减产石油同天然气，导致佢哋喺财政方面受到重创。咁消息指出，阿联酋总统扎耶德认为波斯湾国家应该要联手对伊朗展开军事反制，亦即是说应该要用集体力量嚟吓咗德克兰。但是冇想到沙地同卡塔尔都拒绝参与相关嘅军事协调。咁有知情人士透露话，阿联酋总统曾亲自致电沙地王储萨勒曼，提醒各国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当年成立，本来就是为咗要对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带嚟嘅威胁。但是其他国家却认为说这个不是他们的战争。这场分歧令到原本就和沙国存在矛盾的阿联酋更加之不满。据称，阿联酋随后选择了和川普政府还有以色列合作，甚至在3月和4月独立，对伊朗发动了有限的军事打击。而真正震撼市场的是，阿联酋在4月底正式宣布退出由沙地主导的 OPEC。事实上，阿联酋和沙地近年来不只是在石油市场上有些竞争，他们在也门问题和苏丹问题上也都长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立场。另外消息还说，阿联酋目前也都正考虑是否还要留在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组织。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可能就代表中东的政治版图正出现一次重大的重组。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首先，川普结束访华之后，首次谈到台海局势，而台湾总统府16号亦都即刻作出咗强势嘅回应，直接表示话中华民国系主权独立国家，北京冇权对台湾主张主权。同时，台湾方面亦都要求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军售嘅承诺。而就喺川集会落幕之际，美国亦都同步出手，重拳制裁咗多间嘅中国企业。当日，总统府发言人郭雅维表示话中华民国系主权独立嘅民主国家，北京冇权对台湾提出主权声索。咁呢番话系针对川普喺结束中国行之后，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谈到台海问题嘅时候作出嘅正式回应。川普15号喺接受霍士主持人拜耳专访时话：，我哋唔希望有人话等我哋走向独立，因为美国喺度支持我哋，因为咁样做可能会导致美国不得不远赴9500英里之外打仗。而他亦都呼吁北京同台北都要冷静落嚟，并表示话自己更倾向于避免美国直接介入冲突。同时，川普亦都强调话美国嘅对台政策并冇任何嘅改变，亦都提到对于下一批嘅对台军售要拭目以待，但系并冇俾出明确嘅承诺。不过，就在川普访华期间，国务卿卢比奥亦都已经公开对外重申美国嘅呢个对台政策会维持不变，而且佢仲警告北京，如果中共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那个将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16号的时候回应说，感谢川普自第一任期以来持续支持台海安全。他强调台湾将继续与美国深化合作，并且透过实力带来和平，确保台海稳定不受到威胁破坏。这个也是台湾、美国以及全球民主国家的共同利益。咁针对军购议题，郭雅慧亦都指出，台美军售唔单止系台湾关系法明确写低嘅美国安全承诺，亦都系对区域威胁嘅共同吓阻。而佢亦都感谢川普政府长期支持对台军售，包括提供大量嘅先进装备，而且规模同金额亦都一直喺度屡创新高。时政 YouTuber 石涛认为话，川普所讲嘅呢个维持现状，本质上其实就是承认中华民国晨早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独立国家，因为所谓的现状这个本身就是中华民国已经存在了114年，而中共建政只有76年，并且从来都没有统治过台湾一日。石涛分析说，川普一方面对习近平采取比较模糊的讲法，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照顾中共的面子，但另一方面他却持续在推动对台军售和战略布局，将军售当作同北京博弈的现实筹码。他认为真正关键的问题不单止是120亿美元军售，而是台积电以及全球的晶片供应链。因为川普任内如果要令美国取得40%到50%的晶片供应能力，这样他就不可能在现阶段放弃台湾。因为今日全球90%的高端晶片都仲依赖台积电。石涛仲指出，台湾社会一直存在支持独立的声音，就好像中共内部亦始终有人在鼓吹武力攻台一样。但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本身就是现实，亦都是历史事实。至于习近平想要收回台湾，石涛直言话呢辈不可能，下世都冇机会了。另外呢，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亦都一语道破。他表示说，全世界都关切台湾，因为晶片制造，台湾必须独立安全。另外，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法律义务向台湾提供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去年12月，川普政府批准了总额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创下了2001以来的最大规模。而今年的5月8号，台湾立法院又通过了250亿美元的美制武器采购预算。此前，赖清德曾经提出400亿美元的国防现代化方案，但是因为朝野对峙，最后便做出了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这次访华期间并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向北京做出重大让步。相反，美国政府同时对多家中国企业制出了新的制裁，包括地球之眼、长光卫星、商事科技，还有 Mindex 等公司。理由是这些企业在伊朗史诗怒火行动中协助提升了伊朗的军事卫星能力。有评论指出，这等于是在向北京明确地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可以谈，但是该上的杠杆绝对不会松手。另外呢，也有一位观众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表示说，现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对士兵伤亡极度敏感，所以美国真正冒险深度介入台海的决心其实正在下降。 相比之下，日本才可能成为中共未来真正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近年来，日本已经逐步在解禁致命武器的出口，并且强化军工和安保布局。一旦美国减少对台军售，日本很可能会迅速补位。咁以日本的制造效率、高精材料技术以及它本身的战略危机感来看，日本的军工动员能力亦都绝对不能低估。而且日本的部分右翼和主流精英长期都存在着某种文化正统的心理，他们认为自己先是唐代中华文明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所以日本始终存在深度介入东亚秩序的野心。亦即是说，真正影响未来局势的关键未必仲只是在美国。韩国近期爆出了一宗震撼的间谍争议，有两名中国籍的后生仔因为长期偷拍韩国的军事基地和战机，而且涉嫌企图偷听军方通讯，最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这宗案件创下了韩国司法史上第一次以一般利敌罪来定罪外国人的纪录，因此也引发了韩国社会的高度关注。根据韩媒报道，水源地方法院刑事十二部在14号做出判决，其中一名18岁的中国籍高中生被判处1年6个月到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而另一名20岁的同伙就被判刑2年。咁法院认定，这两个人由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就多次持旅游签证进入韩国，他们携带长焦相机和手机前往多处军事敏感区域去进行拍摄，包括水源空军基地、驻韩美军乌山基地、平泽美军基地、青州空军基地，还有仁川、金浦和济州等机场，都被他们拍低了大量的军事相关相片。检方表示说，两个人一共累积拍摄了几百张的影像，内容就涉及战机起降、管制设施，还有军事设备。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检方指出，这两个人呢，还曾经两度使用中国制的无线电设备，企图偷听飞行员和塔台之间的军事通讯，只不过因为设备的调频失败了，所以他们最后并没得逞。这宗案件最早是在去年的3月传出，当时他们在水源空军第10战斗机联队附近拍摄 F-16 战机起降，然后附近有民众觉得不是几对路就报了警，两个人也在之后被警方逮捕。一开始呢，警方只是依照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来侦办，但是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检方后来也都改成以更严重的一般利敌罪来起诉。根据韩国的法律，一般利敌罪指的是损害国家军事利益或者协助敌对势力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在庭审期间，两名被告都否认自己涉及间谍活动，他们辩解说自己只是因为热爱飞机，出于兴趣先去拍摄的。不过呢，法院认为由两个人的通讯记录、行动路线还有协同的行为来看，已经足以对韩国军事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所以法院最后并没有采信他们的讲法。另外呢，目前韩国也都还有另一宗类似的案件也都正审理，一名中国留学生涉嫌使用无人机去偷拍停泊在釜山港的美国航空母舰，而这宗案件呢，也都同样是依照一般利敌罪来起诉的。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滴眼药水只是顶得几分钟，但眼睛还是干得很不舒服？其实治标更加要治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健康520的这一款润眼宝，它主打的是由内而外的修复，特别添加了石斛、玻尿酸钠和小米草，针对红肿酸涩精准发力，再加上小米草和桑叶这一类汉方精华，能够帮助降低眼压，舒缓酸涩。这款产品更加入了 C3 姜黄素，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令到养分真正传递到眼部深层。不理你是低头族亦或是长途驾驶，随时补充这一份眼部循环动力，能够令到双眼告别沉重感，找回清澈视野。现在健康520特别提供了7折优惠给我们的观众，快点点击链接了解一下。连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了。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